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话说上世纪80年代前后，香港刮起武侠功夫片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武侠以楚原为尊。你说这胡金铨的空山灵雨、山中传奇，那是追求禅意去了。那功夫片呢，则是四大家班斗法，龙虎武师出身的四大高手，刘家良、洪金宝、袁和平、成龙，先后横空出世，空前绝后，绞尽脑汁，用尽了各种手段，体能上、技巧上、搏命上，难度不断的升级，缔造了李小龙之后又一个香港动作片的高峰。这一阶段四大家班都是以功夫片崛起，随后不断变奏，最终相继突破，比如说转灵异茅山斗法，融民俗鬼怪传说，这是一卦。进入现代香港走时装动作片路线，那则成为了80年代中期的港片主流。那不管你是功夫良还是红三毛啊，袁大眼还是程大鼻，都从传统功夫片走向了现代格斗风格。但是作为功夫片潮流的中流砥柱啊，他们从陆阿才与黄飞鸿打到赞先生与找钱华，从少林三十六房打到醉拳，从林世荣打到师弟出马，再到这四位功夫高手，都知道功夫片不再流行，可能要改弦易辙之际，也都拿出了压箱底儿的本事，进行功夫片这条赛道的终极决战，给第三波武侠功夫潮画上圆满的句号。这就是第三届功夫片奥运会，四大运动队分别拿出了决赛绝活。那上文书讲到袁家班亮的是勇者无惧，打着正宗黄飞鸿的旗号，请关德兴师傅出马，玩的是杂家的花招，打的是花样百出，但又残暴刚烈，是功夫片典型的以暴制暴。那这部戏于1981年春季推出，票房荣登港片当年十大卖座影片，算是相当成功。也就在这一年的8月，刘家良推出了功夫片代表作《武馆》，同样是黄飞鸿题材，标榜正宗国术，武馆各种规矩，宣扬比武会友，点到即止。这通篇讲述的就是武馆之间产生摩擦，如何用人情世故、武林规矩化解。这种功夫传统直追50年代关德兴演出的黄师傅在大乡里一副大家长的做派，为邻里乡亲排忧解难，遇上恶霸虽然也打得不亦乐乎，但最后还是说服教育为主嘛，这就是奸人奸嘛。黄师傅，我错了，最后就得到黄师傅原谅啊。这当然也可能是真实的武林江湖人际关系，但拍成电影的话，放在武侠功夫的第一波浪潮，这50、60年代啊，上世纪啊，还可以，但到60、70年代这第二波浪潮，张彻带起的这阳刚暴力美学啊，关师傅他们这种点到即止的比武啊，就不够看了。等到70年代后期兴起的这一波功夫潮流啊，本来袁和平和成龙拍《蛇形刁手》《醉拳》的时候，主打邪趣功夫，倒是冲淡了之前的血腥暴力。但到后来，哎，即便你是功夫喜剧，到和大反派决战的时候，也是动辄暴力惨烈，像成龙的师弟出马，洪金宝的身不由己，甚至鬼打鬼。都是这样，到袁和平这部《勇者无惧》也是如此。但刘家良的正统功夫片很少如此啊。 他的电影不仅主题经常强调以德服人，打斗风格也很少去到特别暴力血腥的，反而是别出心裁，自成系统。比如这少林三十六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练功，刘师傅啊，居然把练功拍得相当有趣，变成练功比打斗还好看。到少林达鹏大师也是啊，也是融练功于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学成一身上乘的打斗功夫，真有点兵不血刃的意思。倒是那螳螂啊，那个我们后边如果有机会可以单独说那么一句，那部戏最后的打斗啊，姜大卫对刘家荣还是稍微有点暴力血腥啊，但是那部有点急救章，所以另当别论。到这一部武馆啊，和勇者无惧又颇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那大家都拍黄飞鸿，虽然你请来了关德兴师傅，看上去好像是正统正宗，但对不起，岭南功夫洪拳一门不是你表现这样的。刘家良可是黄飞鸿的徒弟，林世荣的徒弟刘湛的儿子，是黄飞鸿洪拳的嫡系传人，他也立志在武馆中展现什么叫名门正宗，什么叫嫡系。你勇者无惧耍狮子是够猛的，但我告诉你不是这么耍的，好多规矩呢。你袁大雁拍的黄飞鸿从师傅到徒弟都不好好的打南派洪拳，反而大打北派，还有很多哎呀，这江湖卖艺的杂耍玩意儿，我就不说你乱来了啊！我拍武馆告诉你什么叫扎马，什么叫实行拳，而且你们大家以暴制暴，只会好勇斗狠，真是太年轻了，要讲究武德呀。不管南派北派都要以武会友，点到即止，真要比试也是找个没人的巷子里大家较量一番，输赢不叫人知道，这才叫里子面子都有了。你看后来王家卫拍一代宗师，走访民间百家拳，就是学到这一套。你赵本山和梁朝伟点火啊，这个比试文斗就是尽得此中精髓。但问题是啊，这王家卫毕竟是王家卫，他是文艺挂，拍功夫啊也不走寻常路，他的对手啊是自己。那刘家良在1980年代对手可是洪家班、袁家班、程家班，哎呀，是有针对性的，大家是有竞争关系的嘛，所以拍出来的功夫片啊，这有意无意的都彼此呼应也对应。比如这武馆就有很多是呼应勇者无惧的，那前面都有提到了啊。那相比那三个加班的老大啊，怎么说呢，都是刘师傅的小老弟。年纪最大的袁和平也是1945年生人，比1934年出生的刘家良都小11岁。那洪金宝和成龙更是50后啊。大家都不是同一时代的人。所以这四大加班啊，袁洪成那都是年轻气盛，拍出来的功夫片也难免好勇斗狠。那刘师傅啊，则是因为从武术指导升任导演的时候就已经年过40，步入中年了，加上家学渊远，出身洪拳正宗岭南武林正派，还有他本人呢也好为人师，拍功夫片那要讲道理的，向观众展示也好，灌输也好，反正将自己的武学技法、武德修养都一一展示到大银幕上。所以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在武馆中虽然刘家良拍的是青年黄飞鸿，但刘家辉却是一副少年老成的做派啊。这刘家辉演的这个黄飞鸿打的当然灿烂，但没那么大火气，得饶人处且饶人。但在勇者无惧中虽然请来了老牌正宗关德兴演黄师傅，但整部戏洋溢着80年代前后功夫片的那种残暴打斗气质，即便是用喜剧搞笑包装，那也是掩盖不住的。那这也是武侠功夫第二波浪潮的主流气质，那是张彻带起来的。 到70年代后期的第三波，纯打暴力血腥牌观众已经看腻了，这才有了洪金宝、袁和平啊，他们啊将谐趣喜剧融入到功夫大斗中啊，和成龙一起另创出一股潮流。但是光功夫喜剧还不够，还要加料，所以更加残暴血腥，成为80年代前后香港商业类型片趋之若鹜的。不管你是功夫片还是警匪片、黑帮片，各种冲击感官刺激的噱头是层出不穷。这么一比啊，刘师傅的正宗功夫片啊，就像一股清流，人家也不搞残暴啊，比武会友，轻松活泼，点到即止。但问题来了，我相信有朋友会问，你这样拍那普通观众爱看吗？尤其是当年看惯了各种夸张刺激残暴血腥的功夫片的这种午夜场的看客，能捧场吗？还真能，因为武馆就是这么拍的，而且大受欢迎，在1981年和《勇者无惧》一样，也是突破了500万票房，名列年度十大卖座港片。不仅如此啊，这武馆更成为刘家良最成功的功夫片代表作，名垂影史，成为经典，供不少后来者学习借鉴。那武馆为何如此成功和经典呢？很简单，因为和一代宗师一样，人家是有里有面，里子是讲岭南武林的真实风貌，江湖门派的人情世故，学武之人的武德修养，既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又被刘家良拍的趣味盎然，兼有生活哲学、生存智慧，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当然光有里子还不够，还要有面子。看功夫片不是看你讲道理的，最终还是看你打的是否够绝啊，够劲、够亮、够过瘾。这一点武馆做的漂亮，这戏里打的各路功夫啊，都是有出处、有师承，加上刘师傅的艺术加工，有非常强的视觉冲击。前面每一场打都精心设计，南派、北派练功也好，对战也好，结合戏剧场景，硬桥硬马，行云流水，可谓赏心悦目。那最厉害的就是大家公认的最后一场，刘家辉和王龙威南拳北腿，在九曲长巷拳来脚往，根据空间宽窄层层推进变化。先是长巷入口六尺宽，这刘家辉演的黄飞鸿就用长桥大马大打十行拳，不过呢这里啊主要展示了五行，分别是虎爪、鹤嘴、蛇形、豹拳、龙形。这刘家辉打的是虎虎生威，还是师兄刘家良调教的好啊。最有意思的是啊，这刘家辉每出一招啊，他这对手北派武师王龙威就不禁的叫好。比如说啊，一出这个虎爪，这王龙威就说好虎爪，红甲十星中蛇形最刁钻，好抱拳，龙形刚柔并重。哎，还带解说的。我怀疑啊，这食神中薛家燕爆出周星驰施展的这个刀工厨艺的灵感啊，就来源于此。哎，再往巷子里面边打边走，这六尺宽就变成了四尺宽，刘家辉的黄飞鸿就沉肘落脖到三尺范围，王龙威的北派师傅这腿功就运用自如。等打到两尺宽的时候，这刘家辉啊就开始施展二字前仰马的铁线红拳啊，就赢得了王龙威马步如骑马，运桥能见桥，真是红拳少有的赞誉。刘家辉这部戏打的可是相当过瘾啊，长巷长桥，窄巷短桥，运拳运劲，肉眼可见是真功夫。这王龙威饰演的北派师傅也不弱呀，腿法精湛，在窄巷内运用自如，又用鹰爪翻子、螳螂拳对战十星红拳，完全不落下风。两人这场长巷南拳北腿大战， 足足打了7分钟，但是看得我们啊是意犹未尽，连呼过瘾。那最终结果呢，代表南派洪拳的黄飞鸿和来自北方精武会的单师傅是打了个平手，这是真的比武会友，点到即止，双雄惺惺相惜，尽得武林风流。武馆这场打戏可以说是功夫片史上最经典的对战之一，前可以与猛龙过江李小龙对战罗力士，后可比飞龙猛将中的成龙对战宾尼，但最可一比的我认为啊，其实还是精武英雄李连杰对战苍天宝昭。因为不管是刘家辉和王龙威，还是李连杰对苍天宝昭，双方不是生死相搏，而是比武切磋，大家不仅打得漂亮，打得过瘾，打得惺惺相惜，还打出了境界，打出了特色，打出了文化。武馆这场戏不仅名垂影史，成为经典，更被后来者多次致敬借鉴。最典型的就是徐克导演的《黄飞鸿男儿当自强》，李连杰与甄子丹最后一场宰相大战，精彩程度也不输武馆。再后来，徐克又在《七剑》最后一场再度致敬武馆，这回在宰相对战的是甄子丹和孙红雷。这孙红雷啊，他不会打，替他的是跟他同样啊那个时候光头的七哥熊欣欣，鬼脚七。不过呀，这七剑的武术指导虽然是刘家良啊，刘师傅，按说这场戏应该是刘师傅故技重施啊，但据说这场戏是董伟和熊欣欣在徐克的指导下设计完成。那总的来说呀，武馆是一部很讲究有吃相的电影，在那个时代是功夫片的一股清流，贯彻了刘家良一直坚持的正宗国术修养和品质，拍出来叫好叫座，犹如少林武当，名门正派，传统正宗，堪为功夫片执牛耳者，一代宗师啊。后来者想在功夫片有所突破，必须搬开或者挑战刘家良这座大山才有机会。但问题是，别看港台电影当时一年能拍上上百部功夫片啊，没有上百也几十部吧，但大多是跟风烂拍，制作粗糙，也没什么想法。真正精彩的一年有10部，差不多了。而且够资格和刘师傅的正宗国术功夫片抗衡的，还得是四大家班的其他三位，袁和平、洪金宝和成龙啊。1981年这一年啊，先是上了袁和平的《勇者无惧》，结果几个月后这刘家良也拍了一部《黄飞鸿》，就是武馆。你说武馆是否针对《勇者无惧》的意思吗？不好说。但你有老牌关德兴师傅，我有青年刘家辉饰演黄飞鸿，你有铁脚武师，我就有叠罗汉武师，我还告诉你武师的规矩呢。你有戏班大战，哎，我也有。你的功夫是杂家小子，我的就是正宗南派国术，大有你来我往的回应和呼应。但你说刘家良是针对袁和平吗？不见得，但同题材对撞，这竞争倒是真的。说来也巧啊，1981年，年初啊，是袁和平的《勇者无惧》，9月是刘家良的《武馆》，年底洪金宝就推出了《败家仔》。他虽然不是黄飞鸿题材的功夫片，但却是一部百名车马要挑战刘家良武馆的踢馆座。哎呀，说的也是啊，能挑战刘家良的在那个年代可不除了袁和平、成龙就是三毛大哥洪金宝了吗？话说从头啊，咱们得先讲讲洪金宝拍咏春。别看现在啊，因为叶问系列咏春成为银幕热点，那这些年来也拍了很多咏春功夫片，除了甄子丹的叶问系列啊，叶问前传、一代宗师，还包括已故女星白静主演的功夫咏春。这功夫咏春还是吴思远投资的，谢霆锋还主演过电视剧咏春。但你真要说拍的准确生动、印象深刻，还得说是洪金宝啊。比如叶问一 甄子丹一个打十个，对着一个日本拳手一通快拳把他打趴。叶问二啊，大家应该也会记得甄子丹、洪金宝、咏春对洪拳的圆桌大战，都非常有记忆点，都非常经典。这都是洪大哥啊，叶问一、叶问二、叶问三四就是袁和平做武术指导了。说起来这咏春啊，在功夫片盛行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实它相比洪拳等象形拳法，它是很少被搬上银幕的。它不像最近啊，都是在拍咏春，一说功夫片就想起咏春。那当时为什么那么少被搬上银幕呢？主要原因啊，还是咏春拳注重近身对战，讲究动作简洁，以快攻为主。他这个不像这个长桥大马的洪拳啊和招式缭乱的象形拳法那样适合银幕表现，但洪金宝啊就看出咏春的实战特性，以现代击击原理解读咏春拳法，同时结合套路美感，先拍赞先生与找钱华大获成功。到1981年，其实啊他已经开始转型拍鬼打鬼这种融民俗鬼怪与功夫动作包装的新题材了。同时呢，有敢于好哥们麦家从民国烂山戏转碰摩登都市喜剧，像追击仔那种都那么卖钱，他也有心思开拍时装动作片了。洪金宝是敏感的，他已经意识到香港的功夫片历经四大加班的斗法升级已经接近饱和了，再拍啊那就是下坡路了，所以他的转型势在必行，后来也证明他非常成功。从鬼打鬼到僵尸先生系列，到低方枭首，到五福星系列，洪金宝是屡次开风起直线，成为80年代香港商业电影的至尊旗手。但在他要转型之前啊，洪金宝他有责任啊，要拍一部纯粹的有创新的功夫片，证明自己，为步入新阶段，为功夫片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败家仔或者叫败家子吧应运而生。这个败家子啊讲的是赞先生年轻时代的故事。赞先生在洪金宝的第一部咏春电影《赞先生与找钱华》中是梁家人扮的老年赞先生。那么梁赞是何许人也呢？在这里啊正好普及一下咏春的师承谱系。按照岭南武林的说法，咏春拳最早可以上溯到洪拳祖师至善同辈的五梅师太。对，就是小说《圣朝万年青》中爆菊方师太方世玉的那个五梅师太。相传啊这五梅师太创下此拳，徒弟严咏春后来传于丈夫梁伯愁，梁伯愁呢传给黄华宝和梁二弟，这黄梁二人合传于梁赞，梁赞呢又传给长子梁璧及徒弟陈华顺，这陈华顺就又叫找钱华。然后重点来了，梁璧和陈华顺又将咏春合传于叶问。那咏春作为拳术啊，相比洪拳这种大众学习的功夫，学习的人一直不多。原因啊，据说是咏春与一般男少林拳术不同。怎么不同呢？因为他需要通过长期年手之练习，而年手的最佳练法需要个别教授。不能多教，不能一教教一堆人，所以他当年收费比较昂贵，一般阶层人士不能负担，能学者多为贵家公子，所以咏春当时啊有少爷拳的称号。这么一来，咏春拳法一直未能广为流传，直到上世纪50年代叶问到港广收门徒，才令咏春开枝散叶。迄今咏春的习练者据说已经超过200万人，绝对是一个 大权中了。那洪金宝拍败家子，还是继续提拔自己加班的兄弟袁彪，继续担正主演梁赞，坐冠武师啊，之前只做配角和打手的林正英啊，这次被洪金宝鼓励替美演出梨园旦角梁二弟。那林正英正好把从小和师傅粉菊花身上学来的一身旦角技巧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林正英第一个如此重要和出彩的角色，完成的相当出色。除了这两位好兄弟啊，林正英和袁彪啊，洪家班的两位主力，还有一位是包揽当时港片配乐的啊，洪金宝的好朋友陈寻奇。继在成龙的公司拍了一部妈宝闯八关之后啊，这陈寻奇再度领衔主演。不过这回啊，是被洪家班训练成功夫大 boss 和袁彪对决。那洪金宝自己则饰演搞笑的师傅黄华宝。这败家子啊，基本上就这四位重要角色表现的全都出彩。但最出彩的还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当时功夫片泛滥，故事大同小异，无非报仇比武。那刘家良我们前面讲过了，有感于此啊，他不是拍了一部武馆吗，他宣扬的是比武啊应该点到即止，以武会友。但洪金宝的这部败家子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回应，所谓武学切磋其实害人不浅，那真正交起手来哪还可能容留余地啊，只会你死我活，点到即止，说的好听，做就难比登天。哎，这就有意思了，刘家班的武馆有意无意针对袁家班的勇者无惧，那洪家班的败家仔则明显是回应刘家班的武馆。1981这一年啊，三大家班斗法升级，从动作到文本，从人物到主题，彼此针锋相对，遥相呼应，形成互文。你看这武馆开始也是刘家辉和麦德罗两个武馆的少爷各自逞英雄要盖过对方，于是各自找了个大个啊打假拳。这败家子也是，不过升级了，袁彪这位佛山少爷，陈寻奇是蒙古亲王的公子，这两个人啊都是武痴，痴迷于找高手比武，但二位的父亲都深知江湖险恶，比武凶险，所以啊一个用钱解决，什么打通街其实是派通街，另一个我就用权力解决，直接啊动用官府武力杀人灭口，就不让自己的孩子跟高手比武，以免出现危险。这就是败家仔。那这样一来啊，这洪金宝的这部戏就比武馆要更现实，甚至可以说更现代。到真打起来，这败家仔啊就更没什么武馆的这种点到即止了啊，大家南拳北腿玩得漂亮，各自礼上，像请客吃饭一样。不是，洪金宝的设计又猛又狠，尤其用了很多现代格斗的原理。那袁彪饰演的梁赞被洪金宝和林正英两位师傅教授咏春时，就把这个实战啊这些原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林正英饰演的这个梁二弟教授的还是传统的咏春格斗，比如踢腿啊只有下三路没有上三路。到洪金宝饰演的黄华宝师傅这里啊，传授的就全是街头打架的实战技巧了，完全不拘泥于功夫套路，提倡能打到人的就是好功夫，直接攻击人最弱的这个部分，比如眼睛、喉咙、下阴，最狠的就是打到对方让他受伤，然后追着那个伤口就追打。当然还有在绝对的重量和体型之下，个子小力度小的压也被压死了。你听这些原理都是现代格斗的实战经验。那在败家仔中啊，洪金宝不仅对袁彪言传身教，那袁彪最后和陈寻奇比武时更是身体力行，打的是爆裂惨烈，哪有半点武馆的比武风度呢。刘家良啊，人到中年讲求规矩和气度， 武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要以德服人。败家载则是小孩子揭穿成人世界的假面具，用血性啊，不是血腥啊，暴烈，那不是暴力啊。所以这败家载是用张扬实战格斗血性暴烈的青年之勇，回应武馆硬桥硬马点到即止的中年中庸。不过洪金宝的野心那是远不止于回应刘家良，那远不止于仅限于回应功夫片的这些传统。预知啊，洪金宝的雄心格局啊，在败家载这部戏里边到底体现出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洪家以拳为重，棍为先，在60范围之内，我会用长桥大马。洪家的长桥打麻真有独到之处，看我的。